希伯来书第二十讲，基督有效的赎罪祭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八节，大纲呢分为四点。第一，律法不能借着重复献祭完全洁净人，十章的一到四节。第二，基督一次性献祭取代了律法中的重复献祭，十章的五到十节。第三呢，基督这一位大祭司取代了利未支派所有的祭司，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新约的完备性使旧约的献祭不再被需要，十章的十五到十八节。好，接下来大概念问题：为什么基督是有效的赎罪祭？回答：因为旧约中所有祭物和祭司都指向基督。合起来呢，基督是有效的赎罪祭，因为旧约中所有祭物和祭司都指向基督。接下来我们看翻译和解释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这里它的希腊文有一个 gar， 英文是 for， 中文应该翻译成是因为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那么它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的原因，尤其是二十八节的上半节，他说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为什么基督一次被献就能担当多人的罪呢？为什么旧约的献祭就不能担当呢？底下就解释了，因为律法不过是影儿。律法呢，就是整个的旧约，尤其指是这个献祭的系统。这个事哈，这是一个分词，表示原因的。这个中文把它翻出来了，它不是主句，它是个原因状语从句，既是，或者说你翻译成因为，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所以呢，总不能，应该这样联系起来。将来美事呢，就是 the coming good things， 就指的是救恩的祝福。这个美事就是好的事情，那么怎么来的呢？透过耶稣的救恩所给我们的所有祝福。这个将来的美事实际上也就是本物的真相，它和它应该是同义词。那么本物的真相呢，英文是 the very form of things， 这个是更按照它的字义翻译的，好像这个 form 是个形式，但这个形式呢等于是实体， form 等于 reality， 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，事实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。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，什么总不能？它的主语是谁呢？
主语是律法。
律法嘛，总不能是个谓语嘛，律法总不能嘛。我鼓励大家，就是你读经把它的语法要读懂，先把它的这个字义明白了，你才能把它解释的正确，然后你再说它的应用是什么。什么总不能？刚才讲的是律法总不能，因为它是影儿嘛，不是实体。那么总不能怎么样？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，律法总不能怎么样呢？
律不能叫人得以完全。
讲得非常好啊。你注意这个句子哈，律法总不能叫那近前的人得完全。有人说这语法需要吗？当然了，因为圣灵是借着人的语言默示的，那么你当然要明白它的语法怎么回事嘛。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这个不叫宾语，这个叫什么？
方式状语。
这是个方式状语，没错。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那指的是赎罪日所献的祭物嘛。每年的哪一天呢？有没有人记得？七月初十，没错，七月初十，借着这些每年的赎罪祭物，无法叫近前的人得以完全。现在我问大家，什么叫得以完全呢？这是一个关键的解经的地方，这是关键字，你要把它解释清楚，是不是指的道德的完全呢？
指的是在神面前看为圣洁，
看为圣洁哈，怎么样就可以看为圣洁呢？
那我们赎罪之后，就像被犯罪堕落之前那样，神造我们的完全，我们是像主的。
对，这个是指的是一个道德的完全呢，还是指的一个地位的完全呢？
地位的完全。
讲得非常好哈。
道德上你还是会犯罪的吗？
没错，得以完全呢 ，make perfect， 就是使完全。那么什么叫使完全呢 ？William Lane 解释的是说 decisively purge， 这个是大部分解经家都接受他这个解释的，就是决定性的洁净，决定性的洁净。那么什么叫决定性的洁净呢？实际上就是罪的赦免，在神面前罪完全得到赦免了，这就是一种决定性的洁净。那么跟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呢？暂时的洁净。旧约的献祭呢，只能带来礼仪上暂时的洁净，总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就是总不能给人决定性的洁净， 总不能真正的赦免人的罪，只能给人带来礼仪上的洁净，身体上的洁净，让神暂时可以接纳你。敬虔的人呢，也就是敬拜神的人嘛，到神面前来敬拜的。第二节说，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若不然，就是说，如果律法能叫那敬虔的人得以完全，如果叫他们得到完全，就是完全的得到洁净了，罪得赦免了，那么献祭的事儿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就是你不需要每年再献吗？哦，他已经罪得赦免了，为什么第二年又要再来一次呢？底下说，因为礼拜的人，这个礼拜的人就是 the worshippers，就是敬拜的人，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，就是他的内心都被洁净了，他也不再会有这种罪疚感了。啊，如果真的完全被神洁净以后，良心也不再会定罪了，不再会意识到自己有罪了。第三节说，但这些祭物呢，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这个"但"就是说跟上节是相反的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么每年献祭，每年都想，哦，我是罪人，我的罪还没有得到解决。另外，我们说哈，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呢，也是律法的目的之一，因为律法就是叫人治罪嘛。第四节说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For it is impossible，不可能的，for the blood of bulls and goats to take away sins。这 ESV 的翻译，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除罪。这个因为是跟一节的下半节联系的，就是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拿敬虔的人得完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可能除罪。这里不可能除罪，跟上面说的总不能叫他们完全是一个意思，这是前后呼应的，刚好是第一段里面的首尾呼应。断不能除罪呢，英文是 to take away sins，拿走这个罪。它的希腊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把这个担子从人身上给挪走，让他不要担这个担子了。那么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永久挪走良心中罪的重担。弟兄姊妹哈，犯罪哈并不占便宜，很多人暗中犯了很多罪。他觉得没事儿，这个良心当中是有重担，除非他这个良心不要了，越来越硬。断不能除罪，就是断不能让他的罪得到赦免，或者说断不能消除他的罪疚。罪疚和罪疚感不一样，大家知道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吗？
一个是人的感受，一个是实际的一件事情，那个罪本身。
没错，罪疚是什么意思呢？罪疚就是说案底，你犯的那个罪，它已经是个事实了。那个事实是抹不掉的，你就犯了这个罪了，你就犯奸做科了，就像亚当，你就吃了那个果子了，那已经形成一个罪疚了。那么罪疚感呢，就是说你内心受责备啊。通常有罪疚的人会有罪疚感的，罪疚除去以后，罪疚感应该就没有了。尽管有些人还在受魔鬼的控告。那么为什么公羊和山羊的血不能让人罪得赦免呢？有一个人叫多德斯 Dodds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供大家参考，我觉得讲得挺不错的。他说："动物身体中的血和人道德犯罪之间没有关系。啊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就是代表他们的死嘛，他要替人的罪去死。但是呢，它是动物的血，你是人犯的罪啊，人犯的罪是应该由人来担当的呀，就这个意思。你动物怎么能担当呢？所以，所有旧约的那些动物的献祭呢，它不过就是一个预表，一个指向。"第五节说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"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"这个"所以"就是从上一段，就是1到4节得出的结论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，指的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在地上的生活。就说"谁说啊？
基督，
基督嘛，基督就说嘛。那么基督对谁说呢？
对神说，
对呀，啊，这不是讲的神啊，是吧？像解经也不难吧？有些时候是我们把它搞得很复杂，对吧？一跳就跳得很远。我就希望你回到经文，经文导向嘛，到底上文下理在讲什么？它的语法结构是什么？你把这个解释清楚了，你再去应用，再去举例子。那么基督他在说的，他在对神说的，对吧？但是这段话呢，哈，他引用的是诗篇40篇6到8节的话。但是这里说基督说，本来是诗篇的作者说的，而且大部分认为诗篇作者是大卫嘛，大卫被圣灵感动讲的话，但是这里呢却说是基督说的，而且这个说呢，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，表明这个圣经哈仍然在对读者讲话。那个圣经哈不单是大卫被圣灵默示那个时候说过了，基督也说了， 现在还在对我们说话。那么这个引用的诗篇40篇6到8节，就是将大卫的话放在了基督的口中，因为大卫预表基督。换句话说，那个话是大卫讲的，没错，也是基督讲的。基督什么时候讲的呢？这问题一点都不难，你一看上下文就看到了吗？
到世上来的，
对啊，这不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吗？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嘛，记住哈，洁净不要自己给自己搞得很复杂哈，就是你把上文下理看懂了。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基督说的嘛，他说什么呢？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啊，为什么不愿意呢？啊，因为献祭常常与顺服脱节，在旧约里面是有献祭，实际上献祭的系统也是神给他们规定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献祭的系统是不是神启示摩西的啊？
是，
当然是了哈。那这又说是你不愿意的，为什么？就是说他们常常外面献祭，里面却不顺服神。所以底下有两处经文，第一处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”
那么接下来是何西阿6章6节，也请一位读一下，也给我们读一下。
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司，喜爱认识神，胜于燔祭。
你如果真的又献祭又顺服，这倒也好了。问题常常做不到，只是献祭只是成为一个外头的一种仪式。那么祭物和礼物呢，代表了所有的祭物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，也是用来献祭的。第六节说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，和上面是平行句，不是神用来永久解决罪的方法，只能暂时解决一下，外面解决一下，不是根本解决罪的方法。第七节说，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继续的引用40篇7到8节，那时呢，就是当神为基督预备身体的时候，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这个为要是一个目的状语从句，基督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就是救赎的旨意，神救赎的旨意。你我今天在世上活着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，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这个经卷英文是说 the scroll of the book， 可以翻译成是书卷，它本来是书，但是是卷在一个轴上面的，就是把那羊皮卷卷在一个一般是木头的一个轴上面，当时的书都是那样保存的，所以它叫书卷。这里的书卷或者经卷就指的是旧约圣经书的。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换句话说，整本旧约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第八节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以上说呢，就是 after saying above， 中文翻译的也对，就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，说了以上的话之后。那么以上的话是什么话呢？就是5到6节嘛。那么谁说了以上的话呢？
基督。
基督嘛，刚才，基督说了以上的话嘛，而且他用的又是现在分词 saying， 基督讲的这个经文写在圣经上，今天也仍然在对我们讲话。第九节，后又说，我来的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后又说 then he said， 然后他说，与八节的说了以上的话以后相连。他把这个引用分为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前面说的，一部分是后面说的，为了强调后面的。这个后面说的就是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呢，这是他得出的一个结论，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在先的呢，就是立位支派的献祭，就刚才5到6节说的嘛。在后的呢，就后来说的嘛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嘛。所以在后的就是神的旨意嘛，就是要求基督把自己献为祭，而基督到世上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这个旨意。所以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为了受死，他的死是一种献祭的死。第十节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是我们得以成圣，透过什么呢？透过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。这个一次呢，英文是讲一劳永逸的。这句话呢，就总结了第二段。第二段是5到10节嘛，耶稣一次献上取代了旧约重复的献祭。我们凭着旨意 by this will， 就透过这个旨意， 这个旨意是什么旨意呢？刚讲
耶稣献祭，
我来的是非要照你的旨意行嘛。那个旨意不就是让耶稣献为祭吗？透过这个旨意，神的这个旨意让耶稣献祭，我们就得以成圣。这个得以成圣是个完成时，被动语态，分词。那么我们是被成圣的，不是自己成圣的，而且已经完成了。用的完成时表示它是一个地位的成圣，在地位上我们是成圣的，就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我们是归给神了，并不是说我们道德就完美了，没有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。那么如何得以成圣的呢？
透过基督的宝血。
对啊，这不是刚才讲了吗？靠耶稣基督嘛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嘛。那么这个只一次呢， once for all 就一劳永逸的。弟兄姊妹，不但基督献祭是一劳永逸的，圣徒的成圣也是一劳永逸的，永久性的都是成圣了，地位上都是成圣的，不像旧约都是暂时的，每年都得献。新约呢，永久的，一次性的，就是成为永久的，都成就了。十一节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这里哈，弟兄姊妹又到了下一段，它的希腊文有一个叫 min de 词组，这个 de 是到了十二节了， min 是在十一节。翻译成中文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，所以这两个句子一定是连起来的，而且是做对比的，对比立位支派的祭司和基督作为大祭司。十一节说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凡祭司呢包括大祭司，天天站着表示他们献祭的工作从未完成。好，他跟底下基督坐着形成一个对比。这祭物呢永不能除罪，无法完全的赦免人的罪，完全的拯救人。第十二节就到了那个 die 了。另一方面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 ESV 这个翻译我觉得更符合原文哈。 But when Christ had offered for all time a single sacrifice for sins， 他这里有一个时间状语，就是当基督献了这次赎罪祭以后就坐在右边了。但是我认为这个 when 也不是最合适的，应该翻译成 after。在基督献了一次性的赎罪祭以后呢，就坐在神的右边了，就连起了一个句子。那么这里面讲的一个是永远，一个是一次，这个一次呢英文是 a single sacrifice， 单独的一个献祭。我底下有一个翻译，仅有一个的赎罪祭，它的效果却是永远的。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是什么呢？就基督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大功告成，就可以坐在那里，跟上面那个祭司天天站着形成了对比。另外呢，他坐在神的右边也表示神接纳耶稣所献的这个赎罪祭，他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做他的副舍政。第十三节说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从此呢，就 from that time onward， 从那个时候开始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他坐在神的右边开始，等的敌人做他的脚凳。那么这个等候呢是一个分词、暗示什么呢？热切的期待，不是被动的等、换句话说，基督热切期待让仇敌做他的脚凳。那么这个等候结果一定不会落空，结果是确定的，就他的仇敌一定会做他的脚凳。这个也是引用的诗篇110篇一节嘛。这个成了，成了是个被动语态，就是被成了他的脚凳。那么谁使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呢？
神啊，
神嘛，对吧？那么仇敌是指谁呢？
魔鬼。
还有呢？
不信的人，
所有的邪恶势力，包括撒旦，包括他的使者，包括抵挡他的恶人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仇敌抵挡他的最后都是他的脚凳。那么脚凳是什么意思呢？成为脚凳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第一章我们就好像讲过战利品哈，就是被征服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成为脚凳就是被征服。今天基督在等那天，我们今天也在等那天。记住，这天还没有到，今天仇敌还在猖狂，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是动荡不安的。第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个因为呢，就是救赎完成的原因，因为上面讲他一次献祭嘛，仅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为什么一次就够了呢？底下就解释了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一次献祭可以翻译成仅有一次的献祭，而且希腊文把它放在最前头，为了强调一次就够了，不再需要重复。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他的主语是他，谓语是完全，所以他的英文讲得更好， He has perfected， 他已经完全了那些成圣的人，就是基督已经完全了一些人。哪些人呢？得以成圣的人。那么这个完全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书 7章1节到10章18节，一共有9个完全，这里是最后一个。那么这个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讲了，就是决定性的洁净，让你整个人真正的罪得赦免，使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这叫完全。完全不是道德的完全，完全是指的决定性的洁净。什么叫决定性的洁净呢？完全的罪得赦免，从里到外都给你洁净了，不光是外头的。当你这样被洁净以后呢，你跟神有正确的关系。但是旧约的献祭做不到，基督做到了，他一次献祭就做到了。刚才已经有个使我们成圣，对吧？是个完成式，是个地位的成圣。这里得以成圣的人是 those who are being sanctified， 那些正在被成圣的人。现在分词被动语态，被谁成圣呢？被基督成圣。但是这里又讲的是个现在时态，那是什么呢？那表示实际的成圣。就实际的成圣是一个过程，一辈子都是不断的成圣，这刚好跟那个时节的地位的成圣形成一个互补。第十五节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这里就到了一个转折了。 that 到了最后一段，从语义也是最后一段，因为他讲圣灵了，一个转折。做见证呢，也是前置、为了强调做见证是一个现在时态，表示圣灵正在做见证。那么这个见证的内容呢，就是他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，但是呢不是逐字引用的，它是一个引用的简化版。换句话说，圣灵曾经感动耶利米讲过那段话，在耶利米书到了这里的时候呢，圣灵再次的透过那段话再来做见证，而今天呢也正在对我们讲话，用的是现在时，因为他既已说过。这样翻译吧哈，因为在圣灵说了16节的话以后，应该这样翻译，底下就是16节要说的话嘛。圣灵怎么说呢？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放在他们的里面。如果你看那个耶利米书，他用的不是他们，他是以色列家和犹大家，我与以色列和犹大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但这里引用的时候呢，变成了他们，那就是把以色列和犹大把它普遍化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新约的应许也适合于外邦的信徒，这是当时作者的意思，圣灵在此给他解释了。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放在他们里面呢，这就是说从里到外的改变。还记得之前哈，他们光献祭没有顺服吗？外面有宗教仪式，里面却违背神。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是从里到外的改变了。第17节说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刚才不是说吗，在他说了16节的话以后，实际上他把这个引用也分成两部分，一个16节，一个17节。他强调的是第17节。那么这里有一个 kai， 就是 end， 这是介绍这个引用的第二部分。以后就说，就是引用的第二部分的内容。我不再纪念， I will never again remember， 我绝不再纪念。CSB 的翻译更能表达他的意思，我绝对不会再记得他们的罪。在这里哈，神不是不记得我们犯过的罪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怎么会都忘记呢？绝不会记得的意思是说，神决定性地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要完全赦免。与第三节的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形成了对比。所以你呢，也不必要再有罪疚感，不管你以前犯了多少罪，污秽肮脏的罪，暗中做的罪，信了耶稣一笔勾销，你完全的被洗净了，你呢也不必要耿耿于怀了。第18节说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这个英文讲的更确切， NASB 的翻译， Now where there is forgiveness of these things, there is no longer any offering for sin， 哪里有罪的赦免，哪里就不再需要为罪献祭了。这些事情就上面讲的罪愆和罪过，既然在基督里面最多赦免了，不需要再献那些牛羊了嘛。所以新约已经全备了，旧约就不再需要了，就这个意思。18节不但总结了10章1到18节，也整个总结了7章1节到10章18节，整个把这4章圣经都总结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应用。第一点，基督的统治已经开始，但尚未最终实现。耶稣来到，第一次来天国就到了，但是呢，刚才说他等神使他的敌人做他的脚凳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动荡不安，瘟疫也好，战争也好，罪恶也好，因为他的仇敌还没有做他的脚凳。第二呢，信徒所有的罪已经被完全赦免，因此呢，不必再有任何罪疚感。很多人活在过去，哎呀，我以前犯了这个罪，主赦免了吗？你信了主一笔勾销，不必再背了这个重担。 那么有人说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呢？第二里面第三点就是信徒犯罪的时候仍然需要认罪悔改。你真的信了耶稣，不会影响你的得救，不会影响你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。但是呢，不要以这个为借口，我就随便犯罪啊。然后呢，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也不要罪疚感，那叫盲目乐观，自欺欺人。所以信徒犯罪的时候，你还是要认罪悔改的。这些底下我列了一些经文，大家自己看，其中有两处经文，请一位给读一下。哥林多后书7:9-10。
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，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。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哈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犯了罪，我不认为哈会影响你的救恩，也偶尔犯了罪。严格说来哈，我们每天都有认罪祷告，那表示我们实际上是不管言语行为哈，还是有犯罪的时候。我不认为这个会你真正一个信主的人会影响你的得救的，但是呢哈，会影响你跟主的那种亲密关系，也会让圣灵担忧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能盲目乐观，说我不要罪疚感。有时候神会让你忧愁，圣灵为你担忧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认罪悔改。那么第四点，最后一点，罪得赦免的唯一途径呢，是相信耶稣基督。这是这段圣经给这个慕道友的一个应用。旧约那些仪式不能解决人的罪，其他的宗教更不能解决人的罪，唯一罪得赦免的就是耶稣一次性的献祭，也不是靠立功行善，就是靠他的恩典，透过我们的相信。